纲要附经文的第114页。好，我们一同把这个篇题我们来宣读一次。合乎神心的牧者。好，再一次。合乎神心的牧者。好，这一篇说到有一个牧者，他是怎样的牧者呢？是合乎神心的牧者。好，那是不是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一篇信息一共有五个大点，我们先两两的享受一下。耶和华借着神言在耶利米说到牧者，就是那所领旧约和新约都启示，基督是合乎神心的牧者。主要基耶稣在他天上的职事里，继续他在地上的职事里所开始的牧养，阿们。做那些牧养神群养的人，该按着神牧养。好，那建造基督身体的牧养，也是相互的牧养。好，感谢主。那在这一篇一开头的时候，弟兄特别有讲到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到这个耶利米书，他这里所提到的这个牧者，其实他是指着这个有领导的，那特别是指着首领来说的。那在英文里面，其实牧人、牧者还有这个首领，它都是同样的一个英文字。那只是在中文的翻译上，我们把它翻译看按着这个前后文的顺的这个需要，我们把它翻译成牧人、牧者或者是首领。可是它在英文里面，它完全都是同一个字。那另外这一篇的信息特别说到是合乎神心的牧者，也说到这个牧养对我们是非常要紧、非常关键的一件事。特别我们说到我们要达到这个新的复兴，它乃是有三个主要的元素。弟兄姊妹还记得是哪三个呢？第一个，我们要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第二个，我们需要过着神人的生活；第三个，就说到我们需要站着神牧养。所以弟兄姊妹，这篇的信息实在是非常的宝贝。我们在这末了的世代，我们要达到这个新的复兴，我们就需要按着神牧养。所以在这一篇里面呢，它一共有五个大点。那这前面三个大点可以说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启示，那后面两个大点它是一组的，它是说到我们该有的操练，我们该有的经历。好，那这五个大点呢，有一些的关键字，等一下请弟兄姊妹能够把它圈起来。第一个大点我们圈的就是这个牧者，第一个大点是说到牧者。那二大点呢是说到基督合乎神心的牧者。好，那第三大点，在第三大点在第120页这边，我们把这个继续开始，好，把它圈起来。好，到了这个第四大点，我们把这个牧养人还有按着神。好，那最末了我们就是把这个相互的牧养，好，把它圈起来。好，那这五个大点的思路其实可以就是分成两组，前面三个大点呢是说到启示的部分，后面两个大点呢是说到我们该有的操练及应用。那首先呢，他给我们看见耶利米书，他是说到这个牧者，然后这个牧者呢，只有一个牧者，他是合乎神心的牧者，就是这一位基督。那这位基督为什么是合乎神心的牧者呢？就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他在天上的职事，他是继续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是继续在地上的职事里所开始的牧养，也就说出这位基督他的牧养是不间断的牧养。他不仅在地上牧养，他如今钉死复活升天，在天上的职事里也继续的牧养。然后呢，我们看见了这样的启示，我们就里面应该有一种的羡慕，一种的渴慕，我们也要成为牧养的人。那牧养的人他有一种的要求，一种的原则，就是要按着神牧养。 然后这样的牧养是单一的牧养吗？不是，它是相互的牧养，也就是为着基督的身体的牧养。好了，请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把这五个大点我们都两两的彼此的来对说一下。好，弟兄姊妹，那我们进到这个第一大点，还有这四个终点。好，第一大点，我们是不是一同来宣读？耶和华借着伸言者耶利米说到牧者，就是那些首领。好，一终点，请弟兄。好，二终点，姊妹。好，三四终点，我们一起。耶和华应许要召聚他羊群中所余剩的，令他们归回自己的草场，并且他信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也必繁衍增多。耶和华应许将合乎他心的牧者赐给以色列人，这样的牧者必正确的名字牧养神的百姓。好，那我们这边一共有四个终点，那一二终点是一组，它是说到这个不合格的牧者。好，那三四终点那也是说到合格的牧者，也就是神所应许的牧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大点下面的经文，他耶利米书二章八节，他说到牧者违背我，十章二十一节说到牧人都是愚蠢，没有寻求耶和华，然后他们的羊群怎样也都分散。好，那到了二终点下面两处的引经分别是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一节到二节，他说那些摧毁赶散我牧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这里说到摧毁赶散，下面也接着说赶散驱逐我的羊群，没有看顾他们。好，所以这里一二终点我们清楚的看见，其实他这个就是不合格的牧者。那不合格的牧者他有哪些特点呢？一终点说到违背，没有寻求，然后羊群就分散，不仅如此他们还怎样摧毁赶散。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这个耶利米书的引经。好，那接着三四终点我们来看什么是合格的牧人，好不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的三节，他说我要将我的羊群中所余剩的要把他们从各地招聚出来，招聚还要领他们归回自己的草，他们必繁衍增多。然后接着四节说到说我必兴起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所以三终点就告诉我们这个合格的牧人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他要招聚，招聚这些羊群所余剩，还要领，还要归回，然后还要照管牧养他们。哇，弟兄姊妹，当我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是太宝贝了，因为看见我们实在是跟对人了，我们实在是跟对这个合格的牧人。特别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在这里接受他的牧养，我们也是天天接受他的牧养，他不仅召聚了我们，他还要把我们带回草场，还要来照管牧养我们。那他如何的照管，如何的牧养我们呢？第四终点就特别在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也就是这一篇篇题主要的引经的根据，我们一起来读。我也必将合乎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 他们必以知识和名字牧养你们。他不仅把这个合乎神心的牧者，耶和华神要应许赐给他们，他们必以知识和名字。这里特别强调这个知识和名字要来牧养他们。所以这个就说到当时候在耶利米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他是有一种的背景的，说到当时有很多的假先知者，很多做首领的，他们没有尽到他们该尽到的这个牧人的这个职责，他们不寻求神，他们也违背了神，他们甚至驱赶神的群羊。所以耶和华这时候看见了，他就应允以色列人要赐给他们一个合乎神心的牧者。好，这个是第一个大点，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也互相的说一说这个第一个大点，连同一二三四，我们讲一些重点的部分就可以，关键字。好，接着我们来进到这个第二大点，连同三个终点，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两两，我们对读一下第二大点，连同三个终点。好，感谢主。那弟兄姊妹，这边一共有三个大点，然后二大点的这个大点，二大点是不是我们一同来宣读一次？旧约和新约都启示基督是合乎神心的。好，旧约和新约都启示基督是合乎神心的牧者。好，那这三个终点，前面两个终点是从旧约的角度，那第三个终点是从新约这一方面来看。这位基督为何是合乎神心的牧者？好，那在引经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旧约的部分，特别是从除了耶利米书以外，还有这个以赛亚书、以西结，好，到115页的中间，这边都是旧约的部分。那新约的部分，特别是从约翰福音、希伯来书、彼前，还有这个启示录这几卷书来看到，这位基督 是合乎神心的牧者。好，那我们看到114页这个旧约以赛亚书，他这里说到说他必向牧人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引导那牧养小羊的。这说出这位基督他是非常柔细的照顾这些的羊羔，这些的羊群。好，11节，以西结书34章11节说到，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十二节说到，在那些密云黑暗的日子，四散到各处，我必把他们从那里救回来。然后十三节也说到，从各国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自己的地。然后接着说最后一句话说，在那地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好，十四节是说到，在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住处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住在佳美的住处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好，这边都说到蛮多的，包含了15节16节说到亲自牧养 得以躺卧，迷失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尝果，软弱的我必加强，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我要按公平牧养他们。主啊，这位神他是如何的柔细公平的对待 每他所牧养的每一只的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到以西结书的34章30节，他那里说，我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并知道他们是以色列家，是我的民。好，那接着31节就说到，你们是人，我是你们的神。好，好，那新约这边就非常清楚说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说到他是好牧人，那希伯来书13章20节说到他是领群羊的大牧人，然后前面有一个叫做凭永约之血。好，那到了比前2章25节说到他是稳的牧人和监督，比前5章4节说到他是牧长。好，然后到了这个启示录16章17节，他那里说到他们不再饥不再渴，然后要领到他们生命水的泉，要牧养他们，擦去他们眼一切的眼泪。等一下我们会进入到这两处的经节，是说到他是永远的牧人，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位神继续的在那里牧养着我们，所以他是永远的牧人。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终点，他这里说到有几个关键词，请弟兄姊妹把它圈起来，说到基督这位大能者。好，然后来做牧人，然后做牧人做什么呢？他要来照顾，然后来喂养他的羊群。所以这位基督是怎样？是大能者，他来做牧人，来喂养照顾他的羊群。那后面他有提到说，用膀臂聚集羊羔，到最后面的如羊小羊，就说出他是周全柔细的照顾。我们这段话可以用括号把它挂起来，就说他乃是在描述前面这位基督他是如何的照顾，如何的喂养他们，他还是非常的柔细，也是非常的周全。好，那这边在以赛亚书40章10节跟11节，这里就有提到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道，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好，到了二终点以西结那边，给我们看见这一位神，他不仅要来牧养喂养他们的羊群，他们还要来怎样寻找，将他们寻见。哈利路亚，他不仅要来寻找我们，他也要来寻见我们。好，特别他在这边有1、2个小点，我们把这个一小点，他那里要聚集，把这个圈起来，聚集他的百姓，还要归回，归回，他归回哪里呢？归回迦南地。然后不仅归回迦南地，还要住在这个高山上。所以迦南地它就预表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给我们的享受，给我们的份。这个高山它是表征这个复活升天的基督。好，那二小点也非常的宝贝，我们把这个牧人照料跟这个作王管理，我们把它圈起来，说到说，当我们越接受这位基督，这位耶稣作为牧人来照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顺从他为我们的王。所以我们要希望别人顺从我们，不是借着这个命令，而是借着我们的牧羊，借着我们的关心。同样，基督要得着我们，要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王，而是借着我们不断的让他一直的来牧养我们。好，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新约的部分，说到基督是好牧人，是大牧人，是牧长，以及我们魂的牧人。好，后面其实我们可以加一个，就是永远的牧人。等一下这个小点会提到，就是刚才我们有读到的这个启示录的7章16到17节，就是在新天新地，在将来的永远里面，这位永远的牧人他要继续的来牧养我们。好，那这一段我觉得非常的宝贝。好，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先把我们刚才前面关于旧约的那两个终点我们先来说一说好不好，把一些关键词我们彼此的对讲一下，连同第二个大点。可能 好，那我们再把这个第三重点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第三重点，基督是好牧人、大牧人、牧长，以及我们魂的牧人，还有永远的牧人，好不好？就只是我们再把这五个非常非常宝贝的这个词，我们把它一起再说一次。基督是好牧人、大牧人、牧长、魂的牧人，还有永远的牧人。好，那我们看到117页这边有第一个小点，说到基督是主耶稣做好牧人。好，我们把这个好牧人圈起来。好，然后得生命，这个好牧人他的来最主要是要使我们得生命，所以他跟一般的雇工是不一样的。当这个有野兽来攻击这个羊群的时候，这个若是你是雇工，看到这个野兽来就赶快绕跑了。可是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是好牧人，他顾到羊群一切的需要。好，那在这里他特别提到这个 A 小点，提到有份于他。好， B 小点说到要出，然后也要进，要出羊圈，要进到草场里面。然后 C 小点说到合为一群。好，这个就是他作为牧人叫我们得生命，他最主要的一些的非常重要的过程。好，那二小点呢，老师说到这位基督是怎样呢？群羊的大牧人。好，我们把这个大牧人我们把它圈起来。好，那特别说到这个大牧人，他是凭着什么呢？永约之血。好，永约之血里面他有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呢？好不好？ A 小点我们一起来读，永约就是为要得着群羊，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并终极完成新约。好， B 小点，主作为大牧人证实新约的内容，对我们成为真实的，并正带领我们进入对希伯来书所启示的经历和享受。所以说啊，这个大牧人他是连于他的约的，因为他是凭永约之血。那这个永约呢，就是神他所留给我们的新遗命。那进一步来讲，就是 B 小点所说的，就是新约的内容要对我们成为真实的，然后也就是希伯来书所启示一切事物的经历和享受。也就是说，当我们越经历这位大牧人的牧养，他所遗留下来所给我们这些新遗命，对我们而言就成为实际，就成为可进入的，就成为可以享受的。所以这个就是基督他作为这个大牧人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再翻过来，我们看到119页，他说到这位基督要做牧长。弟兄姊妹，基督要做牧长，说到这个基督作为这个牧长，也就是说另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有其他的牧人。因为他是这个牧人里面的一个牧人里面的这个领头的，所以他是牧长，所以他还有许多的牧人。他特别这边说到说要借着召会的长老牧养他的羊群。所以基督不仅他自己作为这个牧长，他还需要有许多的长老来牧养他的羊群。所以在彼前5章4节，他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能得着那不能衰残荣耀的冠冕。所以他那个你们乃是指着这个众召会的长老，他们起来牧养神的群羊。所以比前5章2节也说到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好，好，感谢主。好，所以这个牧长他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他还有许多的牧人，特别是说到这些做长老的弟兄们，他们需要起来牧养神的群羊。那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我们生命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长进，这个长老他是相对的，但我们生命比可能比我们的小羊生命还要成熟，有对主有更多的经历的时候，相对的我们就是可以来牧养他们，我们也就是成为这个长老。好，那另外第四小点说到士领的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好，这里说到魂的牧人就是要来监督，还要来顾道。所以比前2章25节说，他们好像羊走迷的路，然后如今却归到你们 魂的牧人和监督了。好，那这里有 A、B、C 三个小点，好不好？我们 A 小点，我们先请弟兄。好，B 小点姊妹。
好。
好，C 小点，我们一起，主做我们魂的牧人，使我们的魂苏醒，并使我们的魂得安息。哇，弟兄姊妹太好了，这位作为魂的牧人的基督，他要使我们的魂
苏醒，
也要使我们的魂
安息。
所以我们早晨花时间在这边，就是要使我们的魂
苏醒，
使我们的魂安息。因为我们的魂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能够来监督，来顾到我们一切的情形。好，第五小点说，在将来的永远，基督将是我们永远的牧人。好，刚才我们有读到了启示录七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这边就不再赘述了。好，那 A、B、C 三个小点，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是我们永远的牧人，的权使我们得享三一神永远的分赐。B 小点，基督要供应我们，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好，西西勇士里，在基督的牧养下，并没有眼泪、饥饿或干渴，只有享受。哦，并没有眼泪、饥饿或干渴，只有弟兄姊妹，只有
享受。
哇，这个永远的牧人，在将来的永远里，要继续的牧养我们，使我们只有享受。
阿们，
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请弟兄姊妹，我们把基督作为这个神合乎神心的牧人这五个方面，我们就把一些关键的这个词还有一些重点，我们两两的对说一次。
好，感谢主。好 ，Amen。啊，这一篇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而且重要的一篇哈、啊。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道理懂了就没事了。啊，这个就是让我们进入，好好照着每一步去实行牧养，这对我们的教会生活，对我们个人，都会是一个极大的转机。都会真的带来一个大的复兴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啊，真的要非常的看重这一篇啊！哎，那这个有五个大点啊，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把它分一下哈、啊。那这个第一大点就讲到啊，这个众首领啊都是牧者，那按着神啊，他们应该都是要照把神的话来牧养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在以色列人堕落的时候，这些首领、这些牧者啊。啊，并没有好好的牧养神的群羊，啊，反而呢，这个不顾群羊，甚至呢，让这些群羊啊，这个听从那个虚假的声言啊，而受到迫害啊、杀害，甚至受到毁坏啊，所以他们都是恶牧，不只是不合格，而且成为恶牧啊，所以神就要兴起合神心意的牧者。那这个牧者是谁呢？当然，首先就是基督啊。那基督这个合格的牧者，他来牧养我们啊，是分作两个时期的，一个就是在地上 执事的实体，一个在天上执事的实体。那地上执事的实体是他独自来牧养我们，在天上执事的实体，他是需要一些的地上我们这些人跟他合作的。首先他呢，这个得着使徒啊，借着把使徒的执事跟他天上的执事合并，而来继续他在地上执事所开始的牧养。接着呢，他借着长老啊，按着神牧养来牧养神的群羊。最后呢，他要所有的圣徒都借着互相的牧养啊，而有建造基督身体的牧养啊。所以这个思路实际上是很顺的啊啊，大家应该可以记住这个思路啊。那时间关系啊，没办法讲，我们再继续到第三大点啊。第三大点就是啊，前面两个哈、啊，第一个是二牧，第二个是讲到主啊，做我们的牧者，他是非常完全的。他在地上的执事他是好牧人，在天上的执事他是大牧人，是牧长啊，他是魂的牧人，魂的牧人也是永远的牧人啊。这个为什么叫大牧人呢？大牧人就是要把这么大的救恩啊来供应到我们身上，所以叫大牧人啊。第三呢，就是啊，神兴起这个使徒啊，借着把使徒的执事跟他天上的执事合并，来继续他在地上所开始的牧养。他地上执事的牧养，并没有因着他死、定死、复活、升天而结束，仍然是在他天上的执事继续的。但这个继续啦，就不是主独自来做了，他就需要借着我们在地上啊，各尽功用啊，来继续他天上的执事啊，就牧养的执事。啊，我们看一下，首先呢，第一重点来，我们请大家把第一重点跟第二重点，我们两两导读一下。好，来，我们看见，首先呢，这个在约翰二十一章啊，主把托付彼得要喂养牧羊，喂养他的群羊啊，这个是把使徒的执事跟他天上的执事合并了啊，来牧养神的群羊啊。那在经节里面，就是主在约翰二十一章啊，把彼得恢复之后，也把彼得喂饱了啊，他吃饱了，就托付他要去喂养牧羊。喂养主的羊，为什么要讲三次呢？第一，三次表示这件事很重要，你千万不要忘记。所以你看见彼得的书信啊，这个喂养在他的书信里面啊，是非常重的一件事。第二件事，因为神的群羊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啊。第一，这个喂养主的羊，那个是主的小羊。小羊说：“你要口对口的喂养，你说，哎，赶快去吃，他是永远不会去吃的。你要把食物送到他的口里，他不愿意，也要把它搬开，喂进去啊，就像小孩子不喜欢吃药一样。有没有妈妈说不吃药就算了？有没有？没有啊，想办法弄他笑啊，弄他哭也可以啊，反正口打开把药灌进去就对了。我们喂养小羊也要这样的灵。”啊、哦，但要柔细啦，不是很粗暴了哈、哦。第二个呢，牧养主的羊就是一般正常的羊，你牧养就是要带领他。比如说，我们不需要一直陪人去读经，你要告诉说，哎，你每天读一章，我读一章，哦、我们一个礼拜来 check 一次啊、哦，这个就是牧养啊。有时候叫他，哎，要诚心哦，哦，哪一个，哎，我们有导员备讲，我们一同去哦。这个就是一种牧养带领教导啊。哦，那最后就为什么还要牧养喂养主的羊？因为有些羊老了，牙啦，这个没力气了，软弱了，好、哦，那这时候还是要，你不要说你老，你基督徒都四十年了、啊，啊，我才五年，我怎么喂养你？可是他老了，他有时候疲惫了，还是软弱了，哦，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去喂，需要喂养他，一样要把食物送到他的口里，啊、哦，这个是啊、没有办法细讲哈，啊，就那这个。这是主托付彼得来继续他的牧养的执事。而在所有使徒里面，这个牧养的这个托付里啊， 最典型的榜样就是使徒保罗，他在牧养神的群羊上是最典型的榜样。那我们看看到底保罗是怎么样来牧养神的群羊，我们有五个重点，好不好？也是一样，我们两两把它导读一下啊。好，来我们看一下哈，第二重点讲到使徒保罗是与基督在天上执事里的牧养合作，而牧养圣徒的榜样哈。我们看见希伯来书说到基督是大祭司啊，我们来到他面前都能拯救到底，他为我们代求啊。而这个他呢在天上执事里就拣选了保罗啊，所以提前一章十六节后面说啊，他得到保罗是要他做榜样，做众圣徒的榜样哈。那这个林后一章四节四节啊，跟这个使徒行传这边林后一章四节说神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安慰我们，这个是他受神的牧养啊，他受安慰他就得神的牧养啊。然后呢叫我们用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种患难中的人，这就他就能够去喂养别人。如果在患难中他没有受神的喂养，他怎么懂得去喂养在患难中的人呢？啊，所以这个都是有，我一定要先享受神的喂养才能去喂养人啊。那这个保罗我们就看见他的喂养呢，他是这个关于神与圣徒有益的一样都不避讳，都全部告诉他们，方式就在公众面前啊，挨家挨户啊来教导。保罗主要是借着教导来牧养啊，所以在牧养上教导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哈。所以我们每周啊，我们拿着喂养材料挨家挨户啊，就陪人读。你说我不会喂养，那很简单啊，你只要一个柔细的灵啊，一个坚定持续的灵，陪人读，陪人读就是教导，教导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养。你一句我一句，就是口对口，口把口的喂养啊。来，那我们看见他有。第一呢就讲到保罗他这个人在喂养的时候他的琐事啊，保罗喂养圣徒的时候他不像故宫碰到危险就溜了，我辞职不干了啊。但是呢他是像乳养的母亲和劝勉的父亲，这个孩子不管怎样的光景父母一定是不离不弃的，是不是？而且想尽办法一定要恢复你的孩子嘛啊。所以我们保罗在喂养圣徒他不是故宫，他乃是乳养的母亲，劝勉的父亲啊啊！那下面的经节啊，就讲见证这些。第二呢，他在方式上，他在牧养的方式上也是我们的榜样啊。他在以弗所他在以弗所的时候牧养圣徒是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啊。公众面前啊，就像这个你在聚会中伸言啊，就是公众面前。那挨家挨户，当然你就是要一家一家去跑啦。哦，当然没有家的你就 A 到 7啊，还在马路边啊都可以啊啊，反正就是一对一了哈，挨家挨户的，这两个都是需要的啊。你要在聚会中伸言哇，你就喂养好多人了哈。所以要不要伸言啊？有没有周周伸言啊？哦，看有一点心虚啊哈，所以大家要周周伸言啊，不要小看你的伸言，你说我伸言不太好，搞不好你的伸言就喂养了一个在软弱中的圣徒。不要以为那些好所谓好标准的伸言才能牧养人，真的不一定的。很多人在软弱中哦，那些话是听不进去的，不是那个话不好，而是他胃口没有。但是反而你可能一个觉得自己一个也是很软弱的一个伸言，哇，就摸着他的心了哈。所以大家要主日聚会一定要预备伸言，千万不要像哑巴的去哑巴的回来，这个千万不要这样子，一定要预备伸言啊，为主说话。 啊，然后你喂养我，我喂养你哈、啊，然后挨家挨户，我们一定要有所有要正确确定的对象去喂养哈、啊。还有呢，这个喂养主要的就是教导，刚刚讲教导，教导啊，还而且啊，在流泪劝诫。哎呀，如果他真的胃口不好，真情流露哈、啊，有时候在那边掉两滴眼泪哈、啊。你也不要把它忍下来哈、哦，有时候你真的很难过，你就真的哭了，就哭了，不要忍下来，说哎呀，在他面前哭不好意思。保罗就在圣徒面前哭，哭就是希望他为妈妈，有时候孩子不听话，妈妈哭了，对不对？妈妈会不会忍住啊？不会嘛？啊、孩子问妈妈哭了，妈妈你怎么了？就会抱妈妈说好好，我吃饭，我吃饭，是不是？啊、哦，所以保罗他真情流露。故宫就不会这样子，但他是劝勉的父亲，儒雅的母亲，所以他真情流露啊，这个甚至流泪劝诫，啊，而且将神一切的旨意完全的告诉他们，这是他教导的方式哈、啊。哎，这个第三呢，他的心，保罗的心是宽宏的，宽宏的，不管什么样的境况，什么样的圣主怎样的情况啊，都能容纳在他的心里。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有些人啊说哎、欸、某某人你去喂养谁，说我不要去喂养他，我喂养不了他，你找别人，有没有这样子啊？我们常常这样子，你说这个人太头痛了，没办法喂养，我们不能这样子，圣徒交给我，我就阿们，你喂养不了怎么办？去祷告嘛，把你的心打开，把它放到你的心里去、哦、心宽宏，心都不宽容就很难牧养，然后呢要亲密的关切，要有亲密的关切，在这样的关切中就会带着生命的供应、哦、这个在心我们的喂养的时候，我们的心需要心宽容，要对人有亲密的关切、哦、在供应生命上亲密的关切，那就态度上呢，第四就讲到态度，保罗的态度啊，是要一直降卑自己，下到软弱之人的水平上，我们去牧养人，千万不要说我要来牧养你啊！哎，这个像教师一样，哎，你这样就没办法啊！我们去啊，人家什么情况，你刚强，我就跟你刚强，就是软弱也要装的刚强啊！啊，人家很软弱，我们就要跟他在一个水平上面啊，这样人家才会觉得我们是同与他表同情嘛。他说，保罗说，有些软弱，我不软弱啊，是不是？哦，还有呢，这个主的，你看主的态度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了、啊，江场的火把他不吹灭啊，就在他你面前冒烟，你也不能把它吹灭啊，啊，你还是要忍着，还不能戴口罩嘞，还要忍着哈、哦，哎，这个感谢主，这个要跟人表同情啊、哦，表同情，使人敞开，我们才有办法喂养他嘛哈、哦。第五就是目标，喂养要有个目标，哎，喂养啊不是随便喂养哈。哦，喂养带着一个目标了，我们再把这个读一下哈。保罗作为一个爱召会的人，与那爱召会的基督是一，他为着圣徒的缘故，乐意花费他所有的，也乐意花费他所事的，指他这个人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啊，保罗乐意花费他所有的，花费他的财物，花费他这个人，甚至花费他这个人的性命。目的就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目的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所以我们的牧养要带着一个啊这个目标哈、啊，所以这个很清楚了哈、啊。主在感谢主，新借着使徒啊，把使徒的职事跟他的天上职事合并，继续他在地上啊开始的喂养。首先他把这个职事托付给彼得，然后呢在喂养的使徒的喂养上。啊，这个绝佳或是典型的榜样就是保罗。保罗如何喂养圣徒呢？第一个，他在他的琐事上啊，不是故宫，他乃是，儒雅的母亲啊，劝诫的父亲。那在方式上，他是公众面前挨家挨户啊教导，甚至流泪劝诫啊，这个这样就可以了，把神的旨意都告诉他们。而他的心乃是宽宏的啊，心是宽宏的。啊，而且有亲密的，过在供应生命上有亲密的关切，啊，那他的态度上是下到跟软弱人一样的水平上，而他的目标呢，啊，就是啊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他愿意为圣徒甘心花费他所有的，甚至花上他自己， 啊、哦，这样，哎，会不会讲？我们来彼此再讲一下，好吧？好，来，我们好不好请那个这一区最后两位姊妹，最后两位姊妹，你们起来说一下，可以吗？来，最后两位姊妹来，你们起来说一下，好来，啊，你们再说一下，最后两个姊妹，好来。阿门，好，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好，那大家注意听了哈，我们这边把繁复的字把它简化，就是希望大家能记得住哈，哎，这个哈，来第四大点哈，哎，这个主不止神不止得着长哎使徒，也得着长老，那你说我不是长老，哎，你是不是长老？对你的小羊，你就是长老啊。这个李立忠说啊，这个想干长老人，你要带50个人得救去喂养他，你不是长老也是长老了哈、哦。哎，这个姊妹们在这方面了 啊也是长老哈、哦。行政上不是，喂养上大家都要做长老，长老就是 elder 嘛哈、哦，就是比较长的嘛。啊，你是不是比较？你是不是 elder？ 是不是 elder？ 对，小人你就是 elder， 啊、哦，你就是长老啊。哦所以这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哈，为那些牧养神群养的人，该按着神牧养，按着神牧养。当然，按着神牧养容易不容易啊？啊、哦，它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哈。这边有三个重点啊，一样两两导读一下哈。好，感谢主 ，Amen。好，这边说第二比前啊，比前5章2节啊，啊，说神拣选这个长老做群养，牧养神的群养，按着神啊，监督他们啊啊，这个牧养就是监督啊，借着监督来牧养啊，借着监督来监督，不是监视你哈、啊，监督而是你要是关心啊小羊的情况。啊，你不要只有牧养的时候才关心他，离开的时候就拜拜了哈、哦。小孩子啊，你看爸爸妈妈这个，特别是母亲，是不是三更半夜要爬起来？特别生病的时候看看，哎，有没有情况好？是不是？啊，这就是监督，啊，这监督啊，情况好放心，啊，情况不好赶快怎么处理？小孩子是一样啊，你不要说他住院一个礼拜回来了，你说哎，上礼拜怎么都没看到你啊？啊，我去住院回来了。那你就不合格的母亲啊，是不是？是不是？你每天都跟他诚心，每天都跟他联络他，他生病了有问题，隔天你就知道了，甚至他第一时间就会打电话告诉你了。 啊、哦，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监督啊、哦，要从上面看，从上面看，注意他的啊行踪，哎、啊，有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有没有正常的吃，胃口有没有好好的，有没有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去接触他，还是交到坏朋友，还是怎样子？啊，像有些亲子，哎，交了女朋友，哇，完了完了，所有的心都跑掉了，这时候我爸还要把他拉回来，行，你不要给他拉回来，啊、哦，不要说哇，完了就算了吧，不是这样子哈。哦那这个，所以我们要监督哈、哦，来牧养哈、哦，而且就要按着神，啊，什么叫按着神呢？哎，第一说叫按着神的意思，就是要按着神在他属性上的所事，啊，按着神在属性上的所事，比如说这边讲了怜悯啊，神是施怜悯的神，对不对？啊，罗马11:22是恩慈，满了恩慈啊，还有33讲到有。丰富智慧和知识，这个牧养上都是需要的哈。以弗所2:7说啊，恩慈中超越的丰富，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还有1:9信实啊，比如我们喂养人，我们要显出神的信实，不要你答应小人的事忘记了。像有时候主日啊，就是小哎这个圣主的小孩就不吃饭，说啊嘞阿伯跟你比赛吃饭啊。哎、就比赛吃饭，说赢的就喝两颗那个巧克力哈、哦，哎，果然他赢了，当然一定要让他赢啊，你不能赢他哈、哦。啊，果然哦，很好啊，两颗巧克力，怎么办？你一定要给他两颗巧克力，你不要说就答应说哦，阿伯会送两颗巧克力给你哦，就忘记了那不行哈、哦。1:12说神的恩典单纯和纯诚啊、哦，这个靠神的恩典。这些都是神的属性，我们要按着这些属性来牧养神的群羊啊。第二就是什么叫按着神牧养呢？按着神就是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啊。这个属性上是比较内在的，这个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这比较外显的啊啊，而不是照着我们的偏好、兴趣、目的和个性来喂养。哎，我们有时候喂养人都带着这个哈，小羊不管你就大小声啊，啊，有时候人家做错事情就批判他啊，这个就不行。我们要以神的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第三呢，啊，这个我们按着神牧养就需要什么，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这个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在后面，我们在生命性情上，我们要成为神，也就是我们要平常要凭这些活着啊，在生命性情彰显上够成为神，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牧养人哈。那第一小点哈，说到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复制，在牧养上彰显神啊，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复制啊。在经解就讲到啊，这个基督啊，他是神的像，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把神表明出来，而我们是神的许多儿子。我们也应该有神儿子的形象啊，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牧养人哈。第二小点呢、啊，说我们要在功用上成为神，照着神的所事，并且为着神经纶中的目标来喂养群养。这个目标当然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啦，终极就是新耶路撒冷。第三呢，当我们与神是一，就在生命性情上啊，并且在牧养别人的时候就是神。刚刚讲过，我们有份于神的儿子，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就是神，在这方面就是神。我们需要按着这个来喂养神的群羊啊。最后，我们需要相互的牧养啊，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在身体中啊，建造的牧养乃是相互的牧养啊。凡是不是相互的牧养，就很难达到正确的建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聚会中啊，相互的。啊，这种彼此的牧养是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经解说到，这个保罗说，肢体上不体面的，就越发给他加上体面啊；不俊美的，要给他加上俊美，俊美。还有缺陷的，更要需要给他啊，把神将身体调和在一起啊，把更丰盈的体面加给那有缺陷的肢体。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肢体12:25要肢体彼此同样相顾，好，然后 跟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大家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同欢乐啊！这个态度很不容易。有时候人家受苦，我们就说活该，跟你讲过，你就不信，你就不听啊！啊，人家得荣耀，我们就嫉妒啊，或是怎样子？这个实在，我们自己都要需要神牧养哈啊，要除去我们这些个人的这种个性。好叫我们能够跟肢体表同情，是真心的，这样才能够彼此牧养哈。来，在这个第一重点是讲到牧养的意思，什么叫牧养？我们在彼此牧养，牧养就是要周全柔细的照顾群养，周全柔细的照顾群养。刚刚引用约翰二十一章的经节，我们已经讲过，为什么要讲三次啊？就是群养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需要根据群养的情况来给它合适的喂养，叫周全，而且要柔细的哈。那这个要监督，这个大家刚才都已经提过了。第二呢，就讲到谁需要喂养，谁需要喂养啊？所有的信徒都需要牧养，不论你在属灵上长大到哪一阶段。就是李弟兄他常常说，为什么在特会结束一定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其实那段时间不是填时间，那段对李弟兄是很重要的，因为圣徒的每一个分享都牧养他，他讲话他在牧养我们，我们分享是我们牧养他，这个所以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属灵的时候不需要你喂养，那你完了，你就完了，你这个所以我们越是长的人越需要牧养，阿公，阿公有没有说我是阿公，我最大，我不需要牧养？没有，没有。不是小孙子来给他抱一抱，哇，他就快乐的不得了，那就是小孙子对阿公的牧养，是不是？我那个三姐夫怎么得救了？就是他那个小女儿，他说我有耶稣，你没有嘞，感谢主，这就刺激了他啊，后来他就得救了啊，是不是？所以感谢主，我们都需要彼此，每一个人都需要喂养。那如何喂养呢？如何喂养呢？来读一下第三重点，我们众人都需要在基督生机的喂养之下，并与他施一而喂养别人啊。这个如何喂养？就是我们要先在基督生机的喂养之下受他的喂养，然后与他施一，我们才能正确的去喂养别人。所以我每天早晨我们自己要向主敞开，每天都需要受他的喂养啊，我们才能正确的去喂养人哈。好，第四，我们牧养神的群养需要照着父爱和赦免的心，并照着子搜寻寻找和牧养的灵啊。这个是讲到牧养的路啊，牧养的路我们要照着父爱和赦免的心，要有父那个爱，父那个爱是不离不弃的爱啊。这个小子真的是你够可恶啦，是不是？那我们就跟他申请断绝父子关系啦啊。但是这个父没有天天在门口等着他，我就知道有一天你还是会回来的，但是我不会幸灾乐祸，会爱你啊。所以主父的爱啊永远不离弃，还有赦免，就是他那样糟糕回来，父就赦免他，忘记他，我们忘记他的犯错，马上这个袍子牛犊宰了，欢喜快乐，因为这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要有这样的灵啊。然后这个人家软弱回来的时候才不会害怕。有时候圣徒常常说他经过会所他不敢进来，为什么不敢进来？可能他觉得他的情况进来有一定有人会指责他，还是说什么，是不是？我们会所不应该这样子，应该是人家非常软弱还是愿意进来啊。还有要有子搜寻寻找牧养的灵啊，要有子搜寻寻找的灵，这个羊掉到这个不管掉哪里去怎么迷失，想办法去把它找回来，找出来扛着背着把它带回来，我们要指这样的灵啊。如果失去父爱寻啊赦免的心，还有失去主这个寻找牧养的灵啊，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就会非常软弱啊。所以这个心跟灵是非常重要的哈。第五啊，来一起读一下，我们是羊也是牧人，彼此互相的牧养并接受牧养，借着这相互的牧养，基督的身体就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阿们，非常重要，刚才已经讲过了哈。 所以怎么牧养啊？第一个牧养什么意思？周全有序的照顾群羊。第二，谁需要牧养？所有的信徒都需要牧养。如何牧养？要先在基督生机的喂养之下，然后与他是一，我们才能去牧养别人啊。牧养我们要怎样的灵，要怎样的心啊？这个牧养的路是啊，父爱和赦免的心，指寻找和牧养的灵。最后我们一定要记住，牧养是相互的啊，借着相互的牧养就能够把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我们两点一点祷告哈。